朋友们，以下呢，小红要为您说一个故事。故事的主角啊，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男儿，一心要娶邻家的豆腐姐姐。以下就请您听听《豆腐园》。豆腐姐姐是我童年时代邻居家的小孩，因为她的父母都是以制作豆腐为职业，所以全村的小孩都习惯地称呼她为豆腐姐姐。每当我喊她豆腐姐姐的时候，她总是笑眯眯地点头答应。由于山东农村重男轻女的习俗比较严重，豆腐姐姐始终没去学校读书，而是在家里帮忙做豆腐。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呢，就经常一个人推着豆腐车子赶集送货去了。每当他搬完回到村里头，他总是把卖剩下的豆腐送给我。后来我到乡镇中学读书，在夏天的假期回家，恰巧碰到了夜晚在树荫下乘凉的豆腐姐姐。他突然像开玩笑地问我，兄弟，你从小到大可是吃了我不少的豆腐，将来你有本事了，打算怎么回报我？我想到自己一贫如洗，尴尬地回答他说，姐姐，你给我豆腐我没忘记，可是我现在穷得什么都没有，等我将来有本事了，我就娶你做我的媳妇好吗？豆腐姐姐听了以后说，你们有文化的人啊，心眼多，如果娶了我再把我甩了，那我岂不是人财两失了吗？我认真地告诉她，我是一个有良心的男人，说话是算数的。最后她说，好啊，那我就等你长大来娶我吧。又过了几年，我参加高考，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被一所重点院校录取。每天到家里来贺喜的老师与亲戚朋友络绎不绝，我内心最想见的人却是豆腐姐姐。几次让小妹到她家去叫她，她却推说很忙不肯来。到我离家的那一天，我拜托堂哥一定要把豆腐姐姐找来。不一会儿啊，她扭扭捏捏地来了，但是却红着脸不说话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也不便多说什么，只是伸出小拇指拉住她的小指头，用力拽了一下。后来我又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，进了国外的某所大学工作，后来又转到东南亚的一所名牌大学担任教师，到1995年接受故乡某所大学的邀请，前去举办学术讲座。在回乡的途中，已经有前呼后拥的气势了。离开故乡已经整整20年了，一回到村里，我马上打听豆腐姐姐的下落。一位大娘告诉我，她已在18年前嫁给邻村一个卖馒头的老汉了。我急忙啊赶到邻村，一个青年人告诉我，村头那间没有院子的破房子，就是豆腐姐姐现在的家。我敲开门一看，一个老态龙钟、脸色黝黑、满口黄牙的女人出来迎接我，这哪里还像当年的豆腐姐姐？我的眼圈一热，悲从心来，喊了一声姐姐，豆大的泪珠就顺着脸流下来了。豆腐姐姐看见我哭了，就说，咋，姐弟多年不见了，见了面你哭个啥呢？我悲切地问她，姐姐，你咋不等我回来娶你了？ 他说我没有文化，寻思了很久，觉得还是配不上你，算了算了。看着他破烂的房子和肮脏的衣服，我拿出了200块钱。姐姐，你留下买件衣服吧。豆腐姐姐两手拒绝，钱我不能收，咱姐弟的感情远超过这200块钱了吧。1999年之后，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将是政治流氓集团的残酷镇压使得我无法再回国探亲，也就没有机会再见到豆腐姐姐了。但是在我的睡梦中依然能看到那故乡的山水，也经常看到豆腐姐姐年轻时的音容笑貌，总觉得与豆腐姐姐的缘分还没有了结。终于有一天晚上，我忍耐不住内心的思念，拨通了与豆腐姐姐同村的一个同学家里的电话，那同学帮我找来豆腐姐姐，终于听到了她熟悉的乡音。兄弟你好吗？我回答说，姐姐，今天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。我从天安门前的甲字坟案说到法轮大法弟子坚守信仰的伟大壮举，他先是灵神静听，后来打断了我的话，兄弟，这国际电话费挺贵的，你就不用多说了。我早就知道那姓江的王八肚子是个坏种，人家法轮功个个都是好样的，我才不信共产党的欺骗宣传呢。然后我说，希望姐姐把那本《转法轮》找来看一看，那可是一本宝书啊。他说，你知道我没上过学，这练书识字的事恐怕不行。我说，那你就记住两句话吧，那就是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。他回答我说，你教我的话保证是最好的，我至死也不会忘记这两句话。最后我又问豆腐姐姐，你以前入过党吗？豆腐姐姐告诉我，党团我都没入过，但是以前曾经加入过红小兵组织。我接着说，那我就帮你退了吧，这也是为你好。豆腐姐姐说，帮我退了吧，现在谁还稀罕那个。等我挂了电话，内心泛起无限的感慨，亲爱的豆腐姐姐，我终于报答了你的恩情，了结了我们生生世世的缘分。